好，我们大家请看那个这个表格哈，伯仲讲义的第二页。我们刚刚已经有谈完了第二次节集的法的部分哈。那第二节集律的部分呢，有哪一些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表格的右边哈，右边。波罗提木叉啊，波罗提木叉，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它是音译词哈，它是借条的意思啦哈，学处哈，波罗提木叉，音译词啦哈。那波罗提木叉的分别的更为详细哈，就是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它分别的更细。那寄送在旧有的以外哈，增补了500结集、700结集净法啊等，那更增补了一部分。那增补了什么呢？就是上座部名为，这些内容啊，上座部就名为本母哈，就是摩达里迦啊，摩达里迦这音译词啦哈，你不要觉得很怪了哈，就是它就是本母的意思哈，就是什么叫本母呢？就是律的根本呐，就是它由那一些牲畜其他的解释来的，那叫本母啊，本母。或者是他的解释哈，那所有律的一些详细的说明啊，它就是它的根据哈，律部的根据哈。那上座部，那第二个圈圈是大众部的律呢，称为杂品哈，就是法随顺记啊。第三个圈圈，上座部集出的种种见度啊，那或名为法，或名为事。啊，都是依摩达里迦汇集而成啊，就是我们律部里面有分很多见度啊，很多篇啊、篇章啊等等这样的用词，那也都是从上面所讲的摩达里迦哈汇集而成。那律典的集成啊，比经典要迟一点哈，要迟一些啊，所以法跟律啊来说，法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啊。律的部分呢是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讨论的东西呀、啊，就是也比较单纯一点。如果合法的，就是合法；不合法的，就是不合法啊、哦。比较内容比较单纯啊、哦。好，我们这个补充讲义看完了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的讲义42页，42。42页倒数第二段啊，就是刮胡师的上面那一段啊。那我们来看导师对于第二次结集的小结是什么啊？那上述所缘就是呢啊，第二次结集的精根法啊，或者是经法或者是戒律啊的一种说明哈、啊、的传送。那各部派所传内容都有出入哈。不过呢，大体上是，主要的部派成立哈，对经律都有过自部的共同结集哈，有的还不止一次，就是每一个部派有每一个部派自己的结集了哈。不过集成经律的大类是全体佛教所公认哈，所以推定为部派分化以前的情况。分化以前的情况哈，当时集成的法跟律啊，一直是口口相传的颂习当中啊，但还没有书写的记录，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到第二次结集还没有书写的记录，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大藏经有文字记载在那边哈，我们都懒得去看。你看以前的圣者，他们是用背诵把它背诵下来的。多可怕的记忆力哈，所以这些假如他不是有所修正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9分教跟12分教就大概介绍哈。那刚刚有同学问到说，这9分教跟12分教能不能包含所有的我们大藏经呢？如果你光是看9分教的话，也许，还没有阿毗达摩，对不对？啊，没有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哈，我们原来的讲义第，它这个有关系到十二分教的部分啊，请看讲义四十八页。为什么我要看讲义四十八页最上面哦，刮胡五的地方哈、哦，就九分教成立过后啊，那当九分教成立过后呢，就是当那个有一些内容啊，啊，那还可以再细分为十二分教的时候啊，那它就出现了很多那不同的这一种分类啊，分类法啊，那像这里所提到的南传那但立九分教啊，南传是只有立九分教，没有十二分教啊。但是小部里面也有譬喻集，那本生之前也有因缘啊，义释就是论义，那所以其实呢，论义啊，那在南传里面是编到增资部的，那北传呢，北传呢这一些就有有成立十二分教，就是他意思就是有独立流通啦哈、哦，有独立流通，那我们看刮胡六哦。所以在九分教以上加譬喻因缘论义，譬喻因缘论义这三个哈，成为十二分教，并非兴起，而只是部派分类的不同啊。后起的三分譬喻因缘都是传说的事实。那什么叫做譬喻呢？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了哈。什么叫譬喻哈？就是从自借因缘发展为成。发展为佛还有佛弟子的光辉事迹，这个是譬喻啊。从自借的因缘啊，发展为佛还有佛弟子的光辉事迹啊。那什么叫做因缘呢？刚刚是譬喻嘛哈、啊，现在谈的是因缘。什么叫因缘呢？就是从自借因缘扩展为说经济的事缘哈。啊，所有经啊，所有寄送的事缘从何而来，那这个就是因缘所谈到的、啊、那最后什么叫做论义呢？就是共同论义以解说，后来发展为阿毗达摩。所以阿毗达摩呢，论啊，阿毗达摩论啊，我们说经律论，那个论呢，其实是早就在这些论义里面啊，已经有这样子的部分内容在里面、哦、只是后代的论师呢，部派的论师，他更加的发挥或者呢详尽的就是在做一些说明、哦、分类等等，那才把论义呢变成扩展为后来的非常非常繁杂的阿毗达摩、哦、论、哦、所以你说早期有没有三藏、哦、经律论，诶，你看内容来说它可以，因为十二分教里面就是包含经律论，对不对、哦、那你说有没有像大毗婆沙论啊、哦、或者是大智度论这种那么详尽呢？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的，还没有的，它是到后来才有、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啊，是原始的经律论啊，中期的乃至后期的中国的，我们大藏经里面全部都在里面，全部哦，我们大藏经都包含了。所以假如你要探讨原始佛教、哦、的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话，那如果按照最早的九分教来说，就是四部阿含啦、啊、那大正藏的话就第一册跟第二册而已，大正藏第一本跟第二本，我们大正藏总共有一百本嘛，大家知道吗、哦、有一百本。那如果你要研究原始佛教最早的九分教，就是四部阿含还有杂藏、哦、那杂藏在我们北传里面可能没有一部经、哦、可能没有啦、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没有一部经叫杂藏，但是因为它里面是很多小的经嘛，有没有很多小的经，那这个部类就称它为杂藏。南传也一样哦，你去看南传大藏经，它的书那个书名本身就有分成相应部、中部、长部、增资部、小部，就有分成小部。那小部里面你去打开、啊、就有十五部经在里面、啊、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参阅啊。嗯，这个是十二分教的内容。所以我们大家假如有兴趣说，诶，我们学习佛法，那一定慢慢的我们就要开始接触什么是大藏经，对不对？否则我们的藏经阁真的是把经藏起来呢，我们只是读现代人的，那不是很好笑，对不对？藏起来。那所以我最近因为我又在我又在苗栗哈，重讲成佛之道，很可怜哈，当师父很可怜哦，有时真的。那重讲，那重讲有一个好处啊，我讲开始讲序，看到太虚大师的说明哈，那跟导师的说明哈，非他的有一个看法哦，非常接近。太虚大师说啊，我们中国八宗里面哈，大家都说自己圆融无碍啦。那因为自己最高嘛，最圆融，所以呢，其他的都是属于小乘啊，啊，或者是不了意啦，哈，自己是最了意。那当然啦，你是最圆满的，所以大的可以包容小的，对不对？啊，没有问题哦。但是呢，你要叫说我是大根器的人来学你小的，谁愿意承认啊？所以太虚大师跟导师都说，这个都是言论是很。言论是很圆满，但是实际上啊，没有人愿意说，诶，我是现在不懂小乘的阿含，我愿意来学。那中国过去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弊病，所以导师跟太虚大师不断的纠正。那当然他纠正的最重要的要点要领，就是我们应该要把世尊一代的教说，不管大藏经是大乘小乘南传北传藏传、哦、那只要是佛说的，我们有生命、哦、都应该要去翻一翻参考、哎、那为什么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禅宗还是什么，不是有一个故事，有一头牛啊，有没有在寺庙里面，有一次古代都是要去晒经嘛，发霉嘛、哦、那在寺庙里面晒经，白天晒经，但是旁边有一头那个牛啊，水牛啊，他看到晒经他就去闻一闻啊，那下辈子呢他就变成修行人了，他去看藏经呢就看得懂了啊。啊，大家我们看不懂大藏经、哦、不要害怕，你就去翻一翻啊，搞不好、哦、那些霉不要吸进去啦、哦、但是翻一翻、哦、诶，真的是会不同。诶，像我现在在学院教同学们写论文写作也一样，教人家写论文是很痛苦的事情，我宁可帮他写，你知道吗？要教人家写、哦、真的是超痛苦的，因为、哦、他们好像不太，就是比如说你给他看一篇文字、哦、你说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出什么重点出来、啊、或者是看出什么端倪、啊、他说老师从头到尾都是重点啊，我不知道要取哪一段好啊。你说、要把它找出处、啊、比如说譬喻因缘要去哪里找，不晓得从何下手。以前我早期我们在学院、啊、跟后官院长学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主动的去问老师的、哦、我们不是有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到说，我不知道啊，譬喻本身去哪里找我不懂，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老师，你也没有讲解过。现在的人是这样子的哦，比较被动一点，以前我们不是，我们是预习讲义的时候不懂、哦、我们就去问了，就去问老师，所以上课的时候老师一问你就知道了，或者是你还可以补充老师没有讲的，我觉得这样子你会进步的比较快啦、哦嗯、所以我们要接触藏经的话、导师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啊哦、藏经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法宝、哦不要真的当成它是藏经阁、哦啊、真的是要拿来读、哦、那古文里面、啊、藏经都是文言文、啊哦、所以、也没有标点。那如果你要训练你的中文提升的话、哦、确实你多翻字典、哦、多看这个藏经，你会进步神速、哦啊、所以这个部分、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哦嗯，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现在普遍上都有人在研究的一些经律或者是论， 那有别人做过的一些先前的这一些工作啊，对我们要养成这样子的阅读经论的习惯呢是很有帮助。像我们慧日讲堂就有开大智度论，对不对啊？那这一些大的论啊，或者是阿含经啊，那这一些都是难得的啊，藏经里面的，那一字不漏的这样子跟大家解说。那假如我们有兴趣慢慢的来读啊，久了哈，你有了这样子的基础，你再去随便翻其他的藏经，你就不会觉得难看了。你有基础哦，你去看就比较好懂啊。那这个是十二分教的部分啊。好，我们回到那个第二次结集的小节的地方啊，请看讲义四十二页，讲义的第四十二页啊。小节的地方刚刚已经讲过了哈，那我们看四十二页最后一段哈，不足以采信的传说啊。那这个地方导师讲了两种看法呢，是不足以采信的哈。第一个就是南传这种业部里面呢，他们有提到说，第二结集终了的时候啊，就第二结集刚刚已经有提过嘛哈，第二次结集的形成呢，是因为有东方比丘跟西方比丘的论争。那问题是出在东方比丘，东方比丘是住在比舍离的这个地方啊，比舍离这个地方，那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人哦，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嘛。那是在东方，印度的东方恒河这个流域这个地方哈。那这个比舍离这个地方啊，他们是属于东方拔旗族比丘啊，就是那一种族群就称为拔旗族，那都是出家的比丘。那因为其中有一些比丘啊哈，是从西方摩陀罗啊，摩陀罗那里呢下来东方这里游行。那他看到啊，这些东方的比丘去托钵，是托钱哦，托钱啊，所以呢，他就这个上座长老啊，看到这些年轻比丘啊，哎，去托钱哦，他就呢回去报告啊，回去报告他们上座的长老们。那大家呢，听到这个事情呢，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佛陀以前是托钵，只是托食物的嘛，对不对？那他们就大家。长老们从西方呢就下来东方跟他们论议、哦、那结果呢就形成第二次结集了，因为这样子的论争，所以第二次结集。那导师说，其实东方这一群人呢，他们人数是比较多的，外来的这个西方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哦、但是论争他们西方还是赢啊，东方是不如法嘛、哦、不如法。那导师说这样子的说明啊，我们怎么可以说啊？因为南传有一个传说啊，说这一群被惨败的这个东方的这一群人啊，他们就是输了过后呢，到外面自己另外结集，然后形成了大众部啊。南传是这样说啦啊，但是导师说这个是不足采信的，为什么？因为在北传的摩诃僧祇律里面、啊、摩诃僧祇律是大众部的律典，它记载呢、啊、北传记载跟南传不同、啊、导师说北传的摩诃僧祇律记载呢这一群东方的比丘他还是承认自己的不如法、啊、去跟人家 托那个钱、啊、是不合法的。那他竟然会承认自己错误的话、啊，既然会承认自己错误，愿意身团和合，那怎么他会跑到外面去再另外结党呢？那就成为好像矛盾嘛，对不对？你假如要在外面再结党结派的话，你不可能在这里认输啦，一定是拍桌子走的啦，有没有、哦、我们看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嘛，一定拍桌子走然后才两个党出来那种嘛。那如果是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承认自己不对的话，其实到最后就只有一个党而已啊，这样啊，就一个认输嘛，就统一为一个这样。那 这两个就是上座部跟这个年轻的比丘，当时还是意味和合嘛，所以导师说南传这个说法是不足采信的，这样了解哈。来，我们再看四十三页，看第二个传说是不足采信的，就是四十三页第五行哈，就是第二段哈，上面数下来是第五行。那北方有另外一个传说，就是第一次结集终了哈，上面那一个不足采信的是第二次结集嘛哈，那这个是第一次结集。那我们不是有讲吗？大迦叶优那个优婆离还有阿难在结其法跟律嘛，第一次结集对不对？但是有其他的弟子赶不回来嘛，像富罗那，那导师就说有一个传说，就说哎，大迦叶他们结集完了，那界外呢有一万人啊不同意，而自己另外结集，叫做界外结集，成立大众部。这种说明导致说他也是故意呢有意的将大众部啊成立的时代提前啊，表示说这个也是属于多数人的意见，导致说这个也是不足采信。为什么？因为大迦叶虽然那时候结集是500人，但是富罗那回来他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僧团都已经是送法送律，大家都已经是和和而无争，所以呢这一些大弟子回来有意见不同，但是他还是尊重大众的看法，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其实富罗那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自己在私底下再结集一次，没有，哦，所以这种传说导致说也不足采信，不足采信，哦，我们到下个礼拜看到那个部派佛教的时候，哦，富罗那的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次就会看到，啊，富罗那的看法跟大迦叶有一点点看法不同，啊，那看43页最上面，啊，第三段，啊，小节，依摩诃僧祇律说经过700劫集，请问700劫集是第几劫集啊？第二，啊，东西方代表共同 论定，啊，僧祇仍然归于和合，啊，在部派未分以前，意味的和合一般称之为原始佛教，啊，还没有分裂，哦，啊，部派没有分裂。好，我们来简介一下结集的内容，啊，好，看底下，啊，一，第一次结集在王舍城，啊，就是在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啊，结集总共有500人，也称为500劫集，啊，大迦叶发起，阿舍四王外护，哦，地点是七叶窟，哦，一连七个月，北传是3个月，哦，结集法律。那优婆离跟阿难是主角，哦，然后富罗那他也有率领500比丘从南方来，哦，那虽然有一些异议，但是呢还是尊重大众，哦，这个是第一次结集的情况，啊，那我们来看二，第二次结集，啊，就是比舍离的结集，啊，就是称为700劫集，啊，这是佛陀释迦族东方的一支，啊，那富罗那他是所持的态度受着东方年轻一辈比丘的 重视、啊，所以佛灭百年第二次结集啊，在比舍离从地域上来看呢，是西方的博杂尼子城跟东方的比舍离城论争的表现，啊，那主要是西方是耶舍，我们待会会看到，啊，那西方是耶舍，那东方呢是拔旗，啊，这两种、这两个比丘呢在争论，啊，好，我们看43页倒数第四行，啊，本文倒数第四行，由于西方的长老比丘耶舍，啊，茄干陀子寻化到 东方的比舍离见到东方的比丘们起前啊，后来发起讨论那时事非法的问题啊。那东方就是拔起比丘，拔起比丘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啊，它是这个种族啊，拔起族比丘，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人而已哦，他们可能整那一边的人，那一边的比丘都是如此做哈。那这十种事啊，结果都判为非法哈，就是不如法，不如法。那这一些内容没有很深哈，比如说刮胡一第一个十事啊，第一事呢就是矫言禁，什么意思呢？就是听序啊，就是允许呢食盐啊，我们吃的盐啊，可以藏在那个脚气当中，很像那个象牙，有没有脚气啊？那个象牙，象牙脚，那里面有空空隙嘛，可以储藏一些食盐啊，食的盐啊。那佛陀实在是不允许的，佛陀实在是完全不允许，就是只是托钵的。那回来哈，我曾经有在 那个泰国短期出家。南传还是保留这样子的风格、哦、就是他们早上去托钵、哦、托钵回来的东西不是说你托钵什么、哦、就吃什么，现在的因缘跟以前也不同了，现在是托钵回来的东西，有时你可能去这个乡村托、哦、只是托到 一粒很大颗的柚子，整个钵就满了啊。这个比丘呢到那个乡村呢去呢托呢，托了整钵只是白饭。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回到寺庙、哦、再分来吃这样子的啊。现在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不然就是丢 一颗椰子在里面这样啊，你什么都不能吃了，你又不能说我不收的哦，托钵是这样，你拿到什么你就要拿啊。那所以在那个佛陀时代啊，我在南传出家，他们那个习俗啊还是沿承袭这样子，就是他们当天吃不完的东西、哦、当天吃不完的、哦、是倒掉的，倒掉的。因为呢戒律上呢是不允许隔夜的食物，然后寺庙也不可以储藏食物这样、哦、但是现在应该是比较有好一点，就是他们应该会拿去给那些近人吃啊、哦、住在寺庙的居士啊，或者是附近小动物吃这样、哦、现在应该有改善一点。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现代的人一定是，尤其环保的人应该是很多话要讲了哈、哦、嗯。好，那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些，这个是戒律上的问题了哈、哦、嗯。好，我们来看第十个事情哈、哦、实事非法的第十个，我们看44页哈、哦，44页第十个才是主要争论的问题点、啊、第十个就经营禁，就是听受经营、啊啊、听受经营就是允许你接受经营的供养、啊、这是东方比丘的行为、啊、我们看第十的底下、啊、东方比舍离的拔起族比丘以此实事可行为合法，但是西方的上座耶舍等啊长老们啊则认为不合律制啊，为非法。结果呢第二次结集的目的就是在审核这十种事情合不合律制啊。结果各部律典的记载、啊、目前看来啊都认为一致通过这十种事情都是非法的。那浪僧团恢复原来的清净、啊、和合。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们现在供养出家众金钱合不合法、啊、这个是站在比丘戒来说啦，比丘戒来说的话呢是不合法，比丘戒声闻啦，声闻戒。如果站在菩萨戒来讲呢就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说法这样。因为菩萨戒、哦、它就是跟声闻戒很不一样的风格，它蓄积的东西、啊、自己可以储蓄的东西呢，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出家众、啊、尤其修行者 我们有受过声闻戒，也受过菩萨戒。那我们受过声闻戒，一定知道这一种去赚钱啊，去占相吉凶啊，跟人家说啊，某某人啊，你今天面色很好哦，啊，假如你多布施的话，明天会更好啊，啊，你会越来越年轻，这样，你这样子这种祈语哈，去希望人家多供养，这个叫做不如法，在声闻来讲是声闻界来的不如法。那当然，你想储蓄更多的钱，我们现在的人的心态就这样，因为少去思考我要断贪嗔痴嘛，少去想了啦。现在的很多人啊，那你少去想，当然我囤积的这些钱，我就想说，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但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出家也超过十年喽，啊，超过十年。那以我自己的这个感想来说啊，你囤积的钱越多啊，你越舍不得布施出去，真的。你越舍不得布施出去的，我们会鼓励人家布施，自己呀，一毛不拔。嗯，那这个是声闻戒啊，非常非常忌讳的哦。声闻戒，那菩萨戒呢，就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菩萨戒它是这样，前提你任何事情、任何物质、金钱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话，你可以续集，但是不能有占为己有的想法。一念都不许，不允许的，就是你想拥有这些东西都不允许。菩萨他所有的东西，只要众生需要，他都能够舍出去。那你可以储蓄，菩萨戒就是有这样的特殊，你可以储蓄。所以我们北传的菩萨的道场不是盖得好大好大好大，有没有？好庄严，好庄严，好庄严。啊，他们的结果呢，就是说啊，希望众生生欢喜心什么。这样子的目的是对的，为众生生欢喜心是对的啊。但是呢，现在大家比较会反省到，就是你盖了之后的维护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那个维护，我们是用什么手法去化缘呢？这个就成了很多现在佛教界的问题了啊。所以哎，我们慧律讲堂最好的啦，啊，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你去到福缘金色哈，更特别，连香油香都没有的，功德香都没有，你找不到的哦。连你也没有办法点香，他不让你点香，那个香只有我们出家中共修的时候才点，平常你去的只看到香炉，啊，看到香炉而已啊。那所以，其实真正佛法来讲，这些对我们都是身外物啦。我们就是舍离五欲来出家啊，修菩萨道也好。那假如出了家，在僧团里面还为了这些在耽搁自己的脚步啊，那个是非常不划算的啦啊。嗯，所以每次看到这种啊，哎呀，自己都会反省了哈。我不晓得你们呐哈，但是至少对我自己是很有帮助了哈。嗯。好，我们来看，继续看第三节集，还有第四节集哈。这个地方，那主要是引述导师的一个看法哈。括弧一，独子不所传；括弧二，分别说不所传；括弧三，说一切有不所传。那第三个节集，第三次节集，还有第四次节集呢？因为它的经过跟时代是比较特殊，而且传说很不同，所以呢，要论定这两种结集啊，目前在教界还是一说纷纭呐、啊，还是一说纷纭。但是第一跟第二次结集是最可贵，而且都保留的各部派的说法都很一致啊、哦。那独子部对于第三次结集的传说呢，就是佛灭137年、哦有一个魔叫做众贤，那他做罗汉行，那与僧共真16年，那后来啊就是与独子比丘集合僧而习其真啊，那就是有一个独子比丘啊集合僧众来灭除这一些争论啊、哦， 那时的护法者为难陀王、啊、所以故名为第三次劫集、啊、因为有这个众贤这个妖魔啊，哈，在惑众了，所以这些独子比丘啊，就集合大众在集法，把这个邪师外道呢，那的邪说啊，就摒除教外啊。那第二个传说啊，不是第二个部派的传说呢，分别说部呢，就是佛灭230年前，华士城有一个贼住比丘。什么叫贼住比丘？大家知道吗？比如说，啊，我犯了戒，比如说我犯了戒，那我还是依附僧团的次住，这个就叫贼住比丘。你犯戒不清净啦，就叫贼住比丘啊，不如法的人啊。但是也要受戒，有受过戒的人啊。如果没有受戒的人，就不可以称为贼住啊。那受戒的人，你因为你犯了戒，在僧团里面就你犯了戒，你要说出来啊，不能复藏。那假如那复藏的话呢，那就叫贼住啊，偷偷的住嘛，嗯。那后来也是阿育王啊，不啊，对阿育王哈、啊，那邀请地须啊长者呢，即千比丘习真为第三劫集啊。那第三个传说是有部哈，有部的传说佛灭400年啊，那也有一些很多异说哈、啊。那时候迦腻世迦王也一样哈、啊，请有部的500大德，那即第三次法藏啊。不过有的传说啊，说第三个瓜湖山这个地方啊，属于第四次劫集啊。那所以第三跟第四次的劫集啊，在教史上来说，它的价值远不如第一还有第二次劫集、啊、那我告诉大家一个讯息，到目前为止南传、哦、还有在劫集法藏呢，还有在劫集哦，缅甸哦，他们现在已经是第十几次劫集了，好像第16次劫集目前啊，诶，是不是十几次还是第六次劫集啊？哦，不是十几次啊，讲错了，应该是还是个位数的，好像是第六次劫集，是不是第八次了、哦、对呀、啊、他们南传还有呢，缅甸还有、哦、他们就是那些也是那些长老啊，非常熟悉经律论的，坐上来诵、哦、他是用诵的，不是用念的哦，用诵的诵出来，这样那大家就会把一些新的一些好的，那也都可以集成三藏里面哈、哦，内容只会越多，不会越少啊。啊，嗯。OK， 我们来看，继续看45页哈、啊。那刚刚比较多在讨论法哈、啊，那律的部分呢，律藏啊，9分教跟12分教，我们在底下法藏的地方已经讨论过哈、啊。那现在稍微来看一下，就是律藏哈、啊。律藏的话，北传。啊，就是这里导师的著作里面所引到的，北传非常特殊哈、哦，它几乎很多大的部派啊所传送的律典都有翻成中文，这是我们北传汉译的特色，也是它的可贵的地方，是其他巴利文所没有的。那巴利文南传的律典呢，就只有一部《赤铜蝶律》啊、哦，就只有一部。那北传你看有那么多个部派啊，那比如说刚刚我们有看过的摩诃僧祇律，有看到吗？它是属于什么部派？大众部啊。那所以有不同的部派呢，有不同的律啦哈、啊。那内容上多少有一点点差异的啊。这是律藏。那法藏的地方哈、啊，其实讲义的序号我有一点错误哈。啊，就是45页最上面啊，这个五应该改成四，律藏哈、哦，所以法藏的地方就要改成五了哈、哦，就改成五，嗯。那法藏的地方9分教还有12分教呢，有一些简单的补充啊，就是前面图表已经看过的哈、哦，补充讲义已经看过，这里稍微再补充一点点哈、哦。好，请看讲义46页。 讲义46页，中间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星号啊，就是如果按照第一行哈、啊，修多罗、奇业、寄说这三分来看的话，它是成立比较早的。那后面的优陀那跟嘎达啊，是奇业分出来的嘛，对不对？啊，是奇业分出来，所以五个加起来是五个的话，这五个是比较早的。那我们看46页中间有一个星号的地方，这是原始结集的内容，为后代结集者论定是否是佛法的准绳，是佛法的准绳。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了解佛所说最根本的教法，应该如果按照九分教来看的话，应该要非常熟透杂含经，杂阿含经一定要非常熟透杂阿含经，我们才能够辨识我现在所学所听所看的是不是佛的 佛法里面的准绳啊。所以杂阿含经啊，大家有因缘啊，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啊杂阿含经。嗯，导师有一套哈、啊、杂阿含经论会编啊，那一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啊。好，那这是这个部分啊。那我们看46页最底下啊，也有一个星号啊，就小节啊，上来修多罗、奇业、寄说这三分综合起来跟杂含经或者是相应部相当，上来的五种分教啊，依文体而分别成立是比较早的啊。所以九分里面的这五分啊，很值得我们留意啊，值得我们学习。好，请看下一页47。九看中间啊，九分教还有十二分教只是部派分类的不同啊。我们看47页最底下的刮胡寺啊，九分教的类别啊，部类啊，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它还没有譬喻、因缘跟论义，这不是说没有这类性质的经典，而只是还没有集成不同的部类。北传呢，就是第二次结集过后，这三个啊，譬喻、因缘、论义呢，才从小部里面独立出来，然后成为十二分教。那南传呢，就只有九分，它没有再分成十二分，这样了解吗？啊，嗯。好，那这个是这个部分。好，我们再来看48页。48页不是有一个刮胡六四阿含还有五部尼科也，有没有啊？第五嘛哈，第五四阿含与四五尼科也。那汉译呢就是四阿含哈，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哈。那杂阿含有一部分的那个不同的翻译啊，是别译杂阿含经啊。南传呢就有五部，长部、中部、相应部、政治部跟小部。这部分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介绍哈，那这里只是介绍它的学派。目前我们所留下来的文献呢，南传的五部呢都是赤铜碟部的颂本。那汉译 A 的地方啊，汉译阿含 的地方呢，就有不同部派的颂本，像杂阿含就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有没有啊？我后面有刮胡起来嘛。中阿含也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长阿含是法藏部的颂本，增一阿含呢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啊。那别译杂阿含呢是引光部的颂本。所以你看汉译杂阿含啊是多彩多姿的了哈。嗯，好，我们看下一页49。阿含编辑的标准啊，49最上面啊，阿含经编辑的标准它有两类哈、啊、旅程啊哈、啊、旅程先生说有两种分法。第一个呢是依篇幅的长短来分类， 那经文很长的就称编为长阿含，那篇幅比较短的就编在杂阿含，那篇幅比较适中的就编在中阿含，那以法术啊排列来编法的就编入增阿含。那第二个是根据应用来分类，长阿含是多半是对外的，对外一般的众生，如沙门果经就对外道等等。他跟导师的看法有一点不同的，那中阿含呢就是深入学习，那杂阿含呢就是止观禅定，那增阿含呢就是为了宣传。那导师的看法跟旅程有一点点不同，那我现在稍微跟大家说明，你可以抄一下啦，这样比较快。导师的看法就是他配龙树菩萨的四悉檀，杂阿含配第一义悉檀，杂阿含配第一义悉檀，中阿含呢配对治悉檀，那长阿含呢配世界悉檀，增阿含呢配为人生善悉檀。有查到吗？有没有声音？很弱啊？没有。就是杂阿含是第一义我写一下好了。
喂喂，有吗？没有，
没关系。那这个是配对四悉檀呐，那如果是对应南传的四部，还有觉应论师的那个经名的话，那我再写在旁边啊。那导师是把四阿含配对四悉檀来看，那当然还有再连接到呢，就是觉应论师他做的那个四部 尼科野的注解书的名书名啊，书名来的哈、哦。那觉应论是取的名字呢，就相应部的注书啊，就是他的注解书啊。导那觉应论是称为显扬真义啊、哦。那中部呢，觉应论是就注解书呢，就称为破彻犹豫啊。长部的注解书呢，觉应论是称为吉祥悦意啊。正字部的注解书呢，觉应论是称为满足希求。导师说，这个跟刚好跟释希谈啊，那都对得起来哈、哦。这个是每一个阿含啊，每一个部啊，他们的一个特色所在哈、哦。所以我们假如说希望学习第一义悉檀哈、哦，显扬佛的真义的呢，就杂含跟相应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哈、哦。嗯。但是呢，这个导师的这个说明啊，哈、哦，白板上我写的这个，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像我有接触过南传的，大家有听过菩提长老吗？比古不地啊，他们我们有人曾经请教过菩提长老。那凡是在斯里兰卡南传学习是五部尼科耶的人哈、啊，他们有一派啊是比较重视，他们认为哈、啊。最早的最好的是中部中阿含，因为它不像杂阿含那么短啊，经文太短了，所以有一些太短的经文你不知道它表达什么。那中阿含呢刚好适中，然后它的道次第啊也是讲的最完整的中阿含，所以呢他们比较赞同中阿含是最早而且是最好的依据，修行的依据啊。那跟导师比较重视杂阿含啊这个特色有一点不同了哈，那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再来，我们讲义四十九页底下哈，一直到最后呢，就是律藏的原始教义哈，列举分教的成立，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这一段文呐、啊，还有后面的结论哈，一直到五十二页，这个地方是我注脚最后一个注脚哈，有放出处了哈，就是林崇安教授啊哈。大家有听过吗？林崇安教授的这个说明来的哈，他书本里面的这个研究成果。但是当我做完这个九分教十二分教导师的这个说明过后啊，这个图表过后，我发现原来导师的看法跟他差异蛮大的。导师的研究啊，跟林崇安教授差异蛮大的，所以呢，我就是大家有兴趣回去自行参考哈，我在这里就不讲，因为不然大家前面所听到的再听这个不同的看法可能就会有一点乱了这样啊。所以大家后面这林崇安教授的说明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这样啊。那我们还是以导师的说明为基础这样。嗯，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进入部派佛教哦。接下去好像还有五周到六周上课、哦、我们部派佛教有两份讲义、哦、那部派佛教的话呢就是比较困难一点，那我们大家一起再来研讨了哈、哦嗯、好，我们上课到这里，请大家合掌。